其实只要查一下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档案，许超凡和他的同案犯的法律文件从一开始一直到2018年总共有962份之多。美国联邦政府的执法部门早在2002年就盯上了用假护照假名字进入美国的许超凡以及是同案犯许国俊等人。根据法院的文件，许超凡是在2002年12月就被内华达联邦地区检察官以使用欺诈所得签证的三项罪名起诉。起诉书显示，许超凡在2000年以及是2001年三次使用假的名字的香港护照，以非法移民类访问签证进入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而内华达联邦地区检察官有机会逮捕他们是真的要到两年之后，2004年9月才是在堪萨斯的威奇托逮捕了同案犯亦都是开平银行负责人的许国俊，两星期之后又在奥克拉荷马城是逮捕了许超凡。同年内华达联邦地区法院裁定许超凡等犯有敲诈勒索、洗钱、在国际间转移盗窃资产以及是护照签证欺诈等罪名。内华达地区联邦法院发现许超凡在许国俊和他们两人的妻子的帮助之下，将他从银行窃取的资金转移到在香港的几家空壳公司、多个个人银行账户以及投资账户，然后再在加拿大以及美国进行洗钱。法院文件说，审判当中的证据显示许超凡将巨额资金被花费在拉斯维加斯、澳大利亚以及澳门的赌场，他们乘坐赌场的贵宾飞机，赌注从2万到8万美金不等，一餐饭可以划到去4000美元。他们在盗窃资金的过程当中是想到了未来有可能被发现，并且为自己预留了后路移民美国。根据法院文件，许超凡和许国俊两对夫妇是通过和美国合法移民的假结婚证明从中国移民美国。第三个涉案的该国银行前负责人是余振东，他在被起诉的过程当中认罪，并且帮助美国司法调查人员揭开了这个欺诈以及移民犯罪案，他亦都已经返回中国，并且是被判刑十多年。2009年四名被告被判刑，许超凡被判25年，许国俊被判22年，许超凡一直是在美国服刑。联邦调查人员表示，该案的复杂的是全球诉讼案的样板。奥巴马的政府时期，美国的司法部门希望针对有组织犯罪团伙、电脑黑客以及是其他在美国境外活动的复杂犯罪分子提起诉讼。参与这件案起诉的律师说，这个案亦都揭示了进行过程当中很多的障碍，定罪是需要多年的外交努力，对普通话、广东话的翻译人员要求严格，以及是香港、中国和美国调查人员的不寻常的合作。法院的文件，检察官对许超凡的欺诈行为追查到1991年，当时许超凡是中国银行开平分行的副行长。当局说，许超凡在该银行的外汇投机亏损了超过1.7亿美元之后，许超凡开始通过用公司资产来掩盖损失，继而将资金据为己有。由于中国会计程序的改变，当局才是发现银行账簿上面的差异，并且追踪到开平银行。许超凡盗窃银行的资金的行为直到2001年才是被发现。他们的盗窃行为之所以是很难发现，是因为中国银行给予支行行长是很大的权力，他们有权单独批准贷款以及资产转移。因此当局是用了10年的时间才是发现许超凡的犯罪行为。许超凡等四名被告对2009年判决两次提出上诉，第一次上诉在2013年被联邦第九巡回法院是打回地区法院重判，原因是地区法院将海外洗钱行为纳入为是美国打黑法的范围里面。2015年的1月，联邦地区法院经重审之后维持原判，于是被告是第二次上诉。到2016年的9月28号，美国第九巡回法庭法官作出裁决，撤销对被告的判决，将此案的被告还押以便重新审理。2017年8月14号，美国联邦法院内华达地区法院对许超凡进行重判，六项罪名依然成立，但是推翻了原来的刑期，将刑期改为以服多长即多长，但是未有释放被告，而是将他还押美国执法部门。阅读了法庭案卷的律师李俊俊表示， 实际上被告是从被捕到2017年已经是服刑了十多年，虽然改判之后已经是服刑期满，但是法官仍然是将许超凡还押，其实是将他从联邦监狱转入是国土安全部的监狱，而在国土安全部的监狱里面就可以进入递界程序，将他递界出境。换言之，许超凡是在服完了在美国司法系统的刑期之后被递界出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的报道。